父子大盗上法场。清朝的时候，有个叫做张百顺的小贩，带着儿子小宝常年旅居在下江金陵一带，做一点刀剪钥匙之类的小本生意。张百顺年过五旬，小宝也已是二十出头，父子俩多年来是省吃俭用，攒了200吊钱。眼看就要快过年，他们准备回老家四川永安去。张百顺想为小宝完婚。父子俩一直生活在水乡，习惯了操舟弄橹，于是就买了一条小船，把这钱物打成包裹放进了船舱里藏好，然后就结缆启程朔江而上。那时候的世道颇为不平，江上常有大盗横行，父子俩一路是小行夜宿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这一天呢，快到了安徽铜陵地界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半晌了。江面上一轮斜阳高挂，虽然是天色尚早，却刮起了顶头的大风来。眼见着小船像蜗牛一样前行不得，估计当晚是靠不上这铜陵的大码头的。夜航又有危险，父子俩便将小船在江畔的一个无名小码头旁抛下了锚。不多会儿，天就全黑了下来，江上再也没有第二艘船泊过来，只有父子俩的小船孤零零地在黝黑的江水里晃荡。张百顺在船舱里点了盏油灯，和小宝紧张地守着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直到后半夜也没敢合眼。突然，船舱外传来了啪啪啪的积水的声音。凭着经验，张百顺知道有船过来，探头一看，只见月光里有一条黑黝黝的船横冲直撞的正朝他们冲过来。再一瞧啊，那船的短桅上好像还悬着一面狼牙旗。张百顺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糟了，遇上了大盗了。此刻要想拔毛逃跑，那是绝不可能了。张百顺正要关紧舱门再做计较，谁知道有个黑鬼似的大汉通的一声就跳上了他们小船，他手中的大刀在那月光下闪着逼人的寒光。黑大汉横立在桥头大声斥喝：无头鬼听着，快出来吃俺老爷一刀。张百顺和小宝吓得面如土色，四肢筛糠，父子俩只好战战兢兢地从舱里爬出来，只向黑大汉磕头祈求饶命。黑大汉说道：饶命可以，你们得把值钱的东西通通拿出来，若有半点迟疑，俺老爷的鬼头刀可不是吃素的。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父子俩只得忍痛把辛辛苦苦攒下的那200吊钱捧了出来。黑大汉走后，父子俩忍不住是抱头大哭啊，现在是两手空空，还怎么回家呀？张百顺就对小宝说：小宝啊，我看呐，咱们还不如就先在这一带，在这水上打些鱼虾啊，糊口饭吃，日后再图回家之计吧。可是小宝却死活不肯：爹啊，这样过日子多累呀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讨上老婆呀？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心头一亮：哎，对了，爹啊，那个海把子手里拿着鬼头刀，看样子挺吓人，可也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有多少功夫啊。假如我手中也有那三尺利剑，像他那样趁着月黑风高之时去劫人钱财，说不定我也能镇住人家。哼，我可不能再老老实实的做人了，否则就是穷一辈子也别想有出头之日。张百顺呢，本就是个目不识丁的老糊涂，听小宝这么一说，想想也对呀，寻思也不如闯一闯。于是当下父子俩就在舱里找出了一柄太平斧，在砾石上磨了个锋快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 父子俩早早吃了晚饭，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层锅灰，随后把船就隐伏在江畔的芦苇丛里，准备着等船只过来好见机行事。这时候江面上那是淡月朦胧，一片寂静，等了好长时间就是没一点动静，父子俩都有些耐不住性子。就在这时候，水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条船影，挂着帆疾驶而来。父子俩心中一喜呀，立刻仗着娴熟的水性就游过了一段水面，悄悄地爬到那船上。只见船舱门大开着，中舱的矮机上还点着盏灯，几个船家正在吆五喝六的在那里猜酒令豪饮。小宝一晃斧头，像昨晚黑脸大汉那样大喝了一声，不是这一招还真灵呀。那几个船家见凭空掉下一个黑脸凶煞神来，全都给吓懵了，一个个磕头如捣蒜，没容小宝开口，就乖乖的把船上的财物悉数的打包捧了出来。父子俩是欢天喜地的捧着劫得的钱财回到小船上，两个人来不及抹去脸上的孤灰，急忙就打开这包裹一看。可是这一看，父子俩不仅傻住了，天哪，那里面竟然有自家昨晚被黑脸大汉劫走的200吊钱。哈哈，管他怎么会到了那船上啊，原来呀，这物归原主竟然这般容易。小宝对着张百顺说，爹，瞧瞧咱们老实做人，累死累活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也就攒下这么点钱，昨天这钱去得多远呢，可没想到今天回来的又这么容易。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这天下哪有什么真功夫，家伙在谁手里谁就称得上是大王。爹，咱们这回算是找准了路了，哎呀，总算能出头了。这头回得手以后啊，父子俩的手就开始痒痒，到了晚间总想着伺机出击，无奈这一带江面上晚泊的商船都是成片的，危墙林立，灯火通明，彼此船舷相靠，首尾相连，根本就没法下手。父子俩在这江上贼头贼脑的窥视了好几天，始终也是一无所获。他们这才体会到，那头回出击就旗开得胜，运气得多好啊。这一天江面上那是风和日丽，江鸥翩翩，虽然是冬日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。突然从江北岸驶来一艘大船，船上是张灯结彩，唢呐喧天，船头上悬着灯笼，写着腾福这两个金字。张百顺舔了舔舌头，对小宝说，不知这船上有没有新娘子，这要是看上眼啊，咱们索性连人带货一起要了，然后咱们就带回老家去。这事要是真能成啊，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小宝一听简直乐得合不拢嘴了，爹，怕是我要交桃花运了。父子俩决定非要抓住这个机会不可，于是一边说一边就往脸上抹锅灰，随后小宝把那雪亮的斧头往这腰里一掖，张百顺把那船头调个方向，小船就悄悄地向大船驶了过去。这时候江上除了这只大船再也没有其他的帆影，父子俩的心里是好不得意呀。傍晚时分，父子俩终于把小船膏药似的贴上了大船。张百顺对小宝一挥手，上。小宝立刻挽起衣袖，嗖的一下飞身上了大船。他先用斧子把那船舷敲得梆梆响，随后扯着嗓门吆喝船上的人立刻乖乖的从舱里走出来。谁知道小宝吼了半晌却不见有人出来，小宝是好生奇怪呀，推开前舱门一看，哟呼，原来呀里面的人一个个全都是东倒西歪的喝醉了。 这时候呢，张百顺也跳上大船，父子两个人便咋咋呼呼的直闯进中舱去找那新娘子。岂料是中舱空空如也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们于是赶紧在舱里拿了一点金银细软，随后就往舱外走。两个人正走到桥头上，猛听得空中一声娇喝：“两个贼子往哪儿逃？”父子俩吃了一惊，抬头这么一看，那披红挂彩的新娘子不知道啥时候竟然爬到那桅杆上，悬在了半空里。只听得嗖嗖两声，两颗石子像流星一样的从他手里飞出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击在了张百顺和小宝的面门上。父子俩顿时是血流满面，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上。只见新娘子呼的一下立刻从船桅上轻盈的跳下来，一脚踩住了小宝，对着舱里嚷嚷：“我说呀，你们快点出来抓贼呀！”一舱人于是轰的一下突然翻身冲过来。原来呀，他们刚才都是故意装醉的。新娘子在张百顺和小宝身上点下了麻穴，随后就把这父子俩捆在了船桅上。原来这位新娘子可不是什么闺房的等闲之辈，乃是统领总兵的小女，从小跟总兵学的一身功夫，尤其是玩弹弓，那几乎是弹无虚发。这次呢是下嫁江南，一路上他见身后老有一艘小船不紧不慢地跟着，心中不由得起疑，于是暗中指挥着一船人做了防备。事后张百顺和小宝被押送到省城的巡案衙门里受审，父子俩自然也就招了实情了。他们此次呢属于是再犯，而且是手持凶器劫财，行为十分险恶，按照大清律足可以作为江洋大盗论处。大牢里呢，小宝苦笑着对张百顺说：“爹呀，想不到咱们竟然栽在一个娘们手里了。”张百顺这回倒是不糊涂了，他苦笑了一下对小宝说：“哎，咱们从动起这歹念开始就应该知道是这个结局呀。”没过几天，父子俩就被判了个斩立决，押赴刑场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